金瓶梅，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堪称天下第一奇书，穿透七情六欲，洞察世道炎凉，在市井生活中嬉笑怒骂看人生，道出亘古不变的人心。曾被世人误解的世界名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慕容轩陪你品读。各位看官，咱们先来说说西门庆家隔壁的花子虚的妻子。花子虚的妻子姓李，因为是正月十五生的，他出生那天啊，有人给他家送来了一对鱼瓶，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瓶姐。这个瓶呢，就是瓶子的瓶。他先嫁给了大名府的梁中书作为小妾。梁中书呢，是东京蔡太师的女婿，所以啊，他的夫人就特别专横嫉妒，曾经把之前的小妾打死之后埋在后花园里。李瓶儿呢，就只能住在外边的书房里，由他的养娘来服侍他。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政和三年正月上元夜，梁中书和他的夫人在翠云楼上被李逵把全家老小杀了个精光。梁中书和夫人各自逃生去了，李瓶儿呢就带着100颗西洋大珠，还有2两重的一对雅青宝石，和他的养娘就来到了东京投亲。那个时候呢，花太监已经由御前班直升为广南镇守的高位，因为他的侄子花子虚还没娶妻室，他就找媒婆给说亲，就把这李瓶儿娶回来作为正房太太。花太监到广南去，也把侄子一家带到了广南，可是住了半年多，不幸花太监有病了，就只好告老还家。因为他原是清河县人，就在本县住了。如今花太监死了，就有了一份不小的财产落到了花子虚的手里。他每天和朋友们在院中行走，和西门庆都是之前结拜的弟兄，整天和应伯爵、谢希大这一大帮10个人在一起混，每个月呢还会在一起叫些唱曲的、花团锦簇的玩耍。众人一看，这花子虚是皇上内臣家的亲戚，手上的钱用得很大方，就哄着他在院里请妓女，经常是3-5天晚上都不回家。且说当日西门庆率妻妾在芙蓉亭上饮酒吃饭，阖家欢乐，到很晚了才散了。西门庆回到潘金莲的房中歇息，已经是半醉了。趁着酒兴，他要和金莲云雨。金莲连忙熏香打铺，给他解衣上床。两个人正春心荡漾，激情倍增的时候，西门庆却喊了一声：“
春梅呀，来，递茶。”
金莲怕那丫头看见，就连忙放下帐子。
金莲啊，你怕什么呀？你看人家隔壁花二哥，房里有2个好丫头，就是今天来送花的小丫头， 还有一个呢，跟春梅差不多的年纪，也被花二哥收用了。那天我看他娘在门口站着，那小丫头跟着出来，长得模样不错。你看这花二哥年纪小小的，谁知道他房里还挺会用人的呢。
大官人，我不好骂你，你心里要想收这个丫头，收就是了，用不着往那么远去周折，指山说磨的，拿人家来比奴，奴可不是那样的人，她又不是我的丫头。既然如此，明儿我去后边坐坐，给你俩腾个空，你自己把她叫到房里来，把她收了就是了。西门庆听了，心里欢喜得不得了。
我的儿，你这般理解我，还有情趣，叫我怎么不爱你？
两个人情投意洽，更觉得美爱无加了。到了第二天，金莲说，我去孟玉楼的房里坐了。西门庆就把春梅叫到房中，收了这妮子。潘金莲可是个有眼色、会见风使舵的人，从此他就开始抬举起春梅来。
春梅啊，以后那些上锅抹灶的活儿你就不用干了，来我房里铺床叠被，递递茶水就行了。
春梅一听，高兴地手舞足蹈，
谢五娘。
潘金莲把衣服首饰也捡心爱地给她，让她把两只脚缠得小小的。原来啊，春梅和秋菊可是不一样。春梅性情聪慧，喜欢打情骂俏，善于应对，生的也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她。可那秋菊呢，为人笨拙，又不懂世故，金莲经常打她。这正是虽然异树同飞鸟，贵贱高低不一般。各位看官，一百颗西洋珠在这本《金瓶梅》里反复出现，最早呢是李瓶儿从梁中书那儿带来的，而梁中书呢是蔡京的女婿。咱们中国古代呀，一说到财富就喜欢用一个词儿，那就是金银珠宝，可见这珠子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西洋珠。一个贝壳里有几颗、十几颗的西洋珠就卖了50,000两银子，那李瓶儿手里有100颗西洋珠，它值多少钱呢？可见啊，李瓶儿的家产比西门庆还要多。那么可以说，蔡京的女婿梁中书是李瓶儿财富来源之一，那花太监呢，是李瓶儿另一个财富的来源。明代的时候，宫廷里由太监和宫女组成的假夫妻叫对食，其实呢，是花太监看上了李瓶儿，就把她娶来做他侄子花子虚的媳妇，来了个曲线救国，叫李瓶儿给他做不公开的对食。那花太监的遗产呢，是李瓶儿又一笔重要的财富。但是呢，李瓶儿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身心受尽了摧残。花子虚这个丈夫只是给外人看的，所以呢，花子虚根本就不爱李瓶儿，他是把妓院当成家的。
可见李瓶儿的命运是多么悲惨。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伊兰尼度假村 LNA Resort 将于6月22日举办招聘活动，为我们屡获殊荣的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LNA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6月22日星期二中午至下午6点，来到我们的木子厅参加面试，请访问 lnaresort.com 了解详情。
话说，潘金莲在家恃宠生娇，挑毛求疵，日夜不得安宁。她生性极其多疑，专门喜欢贴墙根偷听人家说话。再说那个春梅，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天，金莲因为些琐碎的事情骂了春梅几句，春梅正没地方出气，就走到厨房后面去，恶狠狠地到处摔摔打打。那负责厨房的孙雪娥可看不下去了，就假装跟她开玩笑：“
傻春梅，想汉子到别处想去，怎么在这儿发脾气啊？”
春梅心里正闷着，听了这句话马上暴跳起来：“
哪个不要脸的让我哄汉子？”
雪娥见她不顺心，就假装没听见。春梅气得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金莲的房里，又添油加醋地说：“
五娘，那孙雪娥还说娘叫爹收了我，跟你联手哄汉子。”
金莲听了挑拨的话，满肚子的不快活，因为一早上送吴月娘出去参加葬礼，起得早了点儿，现在觉得有点困，就睡了一觉。起来以后走到亭子上，只见孟玉楼风姿绰约地走过来，笑嘻嘻地说：“
金莲姐姐，怎么闷闷的不说话呀？”“
哎呀，玉楼姐姐呀，别提了，今早啊困得不得了。玉楼姐，你从哪儿来呀？”“
哦，我刚从后面厨房里来。”“
哎，那厨房里的孙雪娥跟你说什么了吗？”“
哦，你是说雪娥姐姐呀？”她没说话。
金莲心里虽然怀恨，嘴里却不说。两个人一起做了会儿针线活，只见春梅拿着茶来了。吃完了茶，两个人都觉得闷得慌，就放下桌子下棋。忽然看见辕门小厮秦童来了：“
三娘、五娘，爹回来了。”
两个妇人慌忙收起棋子，西门庆呢正好已经跨进了门槛儿，看见两个娘子都戴着青宝石耳坠子，穿着白纱衫、银红的马甲、挑线裙子，一个个粉妆玉琢，不觉满脸堆笑：“
两位娘子，你们好似一对粉头，少说呀也得值100两银子。
潘金莲说：“
哎呦，大官人，俺们倒不是粉头，你家正有粉头在后边呢。”
那孟玉楼抽身就往后走，被西门庆一把拉住：“
玉楼，你往哪儿去啊？我来了，你倒要脱身去了。说实话，我不在家，你们两个在这儿做什么呢？”
金莲说：“
俺们两个闷得慌，就在这儿下了两盘棋，没干什么坏事儿，谁知道你就回来了。
说着一面替西门庆接了衣服。
今儿你参加葬礼回来的早哈。
是啊，今儿斋堂里都是些头头脑脑的，这天气又热，我不耐烦，就先回家了。
玉楼问：
哎，那大娘怎么还没回来呀？
啊，她的轿子也要进城了，我先回来的，让两个小厮接去了。
说完就坐下。
我看看你们两个下什么棋，赌什么？
金莲说：
俺们两个下棋就是玩，什么也不赌。
来，我跟你们下一盘，谁输了就拿出一两银子做东道。
金莲说：
俺们可没银子。
你没银子？那就拿簪子抵账，也是一样的。
于是摆下棋子，三个人下了一盘，潘金莲输了，西门庆刚要数棋子，就被金莲把棋子打散了，跑到瑞香花下倚着假山掐花瓣儿。西门庆找到那儿说：
哼，好啊，小油嘴儿，你输了棋却躲在这儿。
那金莲见西门庆来了，大笑不止。
大官人，那孟三输了，你不敢抓他，却来缠我。
说着把手里的花搓成瓣儿，洒了西门庆一身。西门庆走上前，双臂把他抱住，按在假山上，就开始口吐丁香吻了起来。谁知孟玉楼走到跟前儿，叫道：
六姐啊，大娘到家了，咱们到后边去。
金莲只好撇下西门庆说：
哥儿，我回来再跟你说话啊。
就和玉楼到了后边，给月娘道了万福。月娘问：
你们两个笑什么呀？
玉楼说：
六姐儿今儿和她爹下棋，输了一两银子。明儿啊，请姐姐来玩棋，整顿东道。
月娘笑了，金莲只在月娘面前打了个照面，就回到前边陪伴西门庆。他叫来春梅：
春梅呀，去，给房里熏香，再预备澡盆浴汤。
金莲准备晚间笑鱼水之欢。各位看官，这西门家虽然吴月娘居大，但是经常有病，不管家事。家里的人情往来、出入银钱呢，都在李娇儿的手里。孙雪娥单管率领家人和媳妇在厨房里上灶，打发各房的饮食。比如说西门庆在哪个房里宿歇，吃酒、吃饭、喝汤，这些都得经雪娥的手，房里的丫头只管到厨房里拿就行了。当晚西门庆在金莲房中吃了酒，洗完澡，两人歇了。第二天也该当有事儿，西门庆答应金莲要去庙上替他买珠子穿手链。早晨起来等着要吃荷花饼、银丝炸汤，就让春梅告诉厨房去。可是春梅却站在那儿不动。金莲说：
你别让他去，有人说啊，我纵容他，叫你收了他，联手哄汉子。
什么？谁说的？你告诉我。
说怎的？这盆罐都有耳朵，你只是别让他去就罢了，让秋菊去吧。
大约有两顿饭的功夫，桌子放好了，
可是早餐还没有拿来，急得西门庆暴跳如雷。金莲见秋菊不回来，就说：
春梅啊，你去后边瞧瞧那奴才，是生根长苗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春梅来到厨房，只见秋菊还在那等着呢，就骂他：
贼奴才，娘要卸你腿呢，说你去了怎么就不回来了呢？爹等着吃饼要往庙上去呢，急得爹在前面暴跳如雷，让我找你回去呢。
这孙雪娥不听便罢，听了心中大怒，骂道：
小淫妇，你当我是变戏法的呢？点了就有啊，锅可是铁打的，也得慢慢的来。预备下熬好的粥又不吃，飞起幺蛾子要烙饼做汤，谁是他肚子里蛔虫啊？
春梅气得大骂：
你少扯没用的，主子让我来叫他，有没有说一声，哪来那么大的气？
春梅气哼哼地回来，金莲一看他脸气得黄黄的，拉着秋菊进门就问：
哟，这是怎么了？你问他，我去那儿被那小院儿的千奴才万奴才的骂了一顿，他还说他又不是变戏法的，一点就有，预备好的粥不吃，竟起些幺蛾子，还要什么饼和汤，在厨房里只管骂人不做饭。
金莲在一边说：
你看，我说你别让他去，惹了一身的气，说俺们两个霸着你在这屋里，就这么恶狠狠地骂我们。
西门庆听了大怒，走到后边厨房，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骂道：
贼歪辣骨，你怎么不撒泼尿看看你自己什么样？
雪娥被西门庆踢骂了一顿，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刚走出厨房，孙雪娥对着来招的妻子一丈青说：
你看我今天真晦气，凶神恶煞的，大妖小鹤的，他那丫头对主子轻视重暴，让我白挨了一场打。
谁知道被西门庆听见了，折回来又打了几拳。孙雪娥气得在厨房里两泪悲流，放声大哭。吴月娘正在上房，就问小玉：
小玉呀，那厨房里怎么这么乱呢？
月娘，爹要饼吃了要往庙上去，说姑娘骂五娘房里的春梅，被爹听见了，踢了姑娘几脚，就哭起来了。
哎，这雪娥，人家要饼就赶快做呗，平白无故的骂人家房里丫头干什么？小玉啊，你去厨房跟他们说快点做。
雪娥和家人媳妇忙造汤水，打发西门庆吃了，往庙上去。这雪娥气不过，就走到月娘房里告诉此事。谁知道金莲正走过来，就站在窗下偷听，听见雪娥在房里对月娘和李娇儿说：
哼，他霸着汉子，无所不为。娘，你不知道，他比那养汉老婆还浪呢，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着人干那事儿，哼，人干不出来，他能干出来。当初在家，把亲汉子都用毒药给毒死了，跟着过来。
月娘说：你也是，人家要饼你就好好做就得了，平白无故的又骂他干什么？
俺又没用刀背打他，现如今俺是落到他手里了，被娇惯成这样了。
正说着，只见小玉走进来说：
五娘在外边。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 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且说金莲走进了房间，望着雪娥说，
假如我当初杀死亲夫，那你就别叫汉子娶我进门啊，省得我霸着他撑了你的窝。论起春梅，她又不是我的丫头，你气不愤还叫她服侍大娘就得了呗，省得你和她生气还把我扯在里头。难道谁愿意死了汉子嫁人？如今呢，这事儿也不难，等她回来给我一纸休书，我去就是了。
月娘看了看他俩，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你们俩呀都省一句就是了。
孙雪娥还是不依不饶，
娘你看他巧舌如簧的，谁能辩过他呀？依你说起来，除了娘把俺们都撵走，只留着你呗。
月娘就坐在那儿，由着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差点没打起来。月娘就让小玉把雪娥拉到后面去，又把潘金莲拉到前边，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到日头下山的时候，西门庆从庙里回来，袖子里装着四两珠子，进到房里一看金莲就问，
哎，金莲啊，你这是怎么了？
金莲放声嚎哭起来，
你就给我一纸休书吧。
说着如此这般告诉他，我当初又不是图你的钱财，就是跟着你来了，如今却叫人这么欺负，口口声声的说我杀汉子。
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真是暴跳如雷，五脏气冲天，一阵风的走到后面，抓起雪娥的头发，用最大的力气拿短棍打了几下，多亏吴月娘上前拉住了。哎呀，都是家里的事儿，没什么要紧的，又让主子生气。
好贼歪了骨，我亲自听见你在厨房里骂人，你还狡缠别人，我不把你打残不算。
这正是自古感恩并积恨，万年千载不生尘。列位看官，这孙雪娥呀，自打陈氏大娘死了以后，就一直在厨房工作，工作的还挺出色，加上模样比较清秀，身材小巧，皮肤白净，西门庆一高兴就把她收了房，按排行呢定为四娘，位列潘金莲五娘之上。但实际上呢，西门府里的人从来都没把她当作四娘看待，这大太太吴月娘要是从外面回家呀，别的姨娘来见面只是问候大娘，而孙雪娥可不同了，她要给大娘磕头。在大娘的眼里，孙雪娥还是个奴才，那孙雪娥就应该珍惜现在的身份呢。可是在西门庆这个大家庭里，他却是人缘最差的，他跟主子西门庆抗衡，还处处树敌，到处讲究别人，到处传老婆舌，这样一个怨妇，无论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都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西门庆打了雪娥，回到前面又去安慰金莲，
他从袖子里拿出从庙上买的四两珠子递给金莲。金莲一看西门庆给他做了主，出了气，怎么能不高兴呢？西门庆要一他就给十，两个人爱得更深了。且说这一天正好轮到花子虚家摆酒会茶。这花家呢，前面书咱们说过，是西门庆家的隔壁。这内官家摆酒丰盛无比，众兄弟都到了，西门庆有事来晚了，大家都不肯坐，要等他。不一会儿西门庆来了，花子虚让西门庆坐在首席。来了两个妓女，在席前弹唱琵琶和古筝，那真是说不尽的梨园艳娇，色艺双全，长得也是漂亮，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婉转，舞态翩跹，腔衣古调，音出天然。酒过三巡，歌吟两套，这两个唱曲的放下乐器，走向前，花枝招展的来磕头。西门庆叫来戴安，
来，戴安，封赏。
每人两钱，拜谢下去了。西门庆问东家花子虚：“
花兄，这位姐儿姓什么呀？唱的还不错呢。”
花子虚还没答应，应伯爵插嘴道：“
大官人多忘事儿啊，就不认得了。这弹琴的是花二哥的令翠，勾栏后巷的吴银儿，这弹琵琶的就是前几天我跟你说的李三妈的女儿，李桂清的妹子，小名叫桂姐儿。
你家里二娘李娇儿是她亲姑姑，怎么就不认得了？”
西门庆笑道：“
哦，原来是他呀，六年没见了，没想到出落成人了。”
这李桂姐儿殷勤劝酒，情话缠绵。西门庆问她：“
桂姐儿啊，你三妈和姐姐桂清在家做什么呢？怎么也不来我家看看你姑呢？”“
姑父，俺妈去年病了一场，到现在有半边的腿脚都不灵便，要人扶着走。俺姐姐桂清被一个客人包了半年，常接到店里住，三两天都不放回家，家里也没个人，只能靠我出来唱个曲儿赚点钱，好辛苦啊。也常常想着要去你家看姑姑，也不得个闲。姑父，你什么时候也放我姑姑回家来看看俺妈也好啊。”
西门庆见他一团和气，说话又伶俐，就有几分留恋。“
好啊，我今儿就约两位好朋友送你回家，你意下如何呀？”“
姑父，你可别哄我了，你能让贵人的脚踏俺那贱地吗？”“
我不哄你。”
说着从袖子里取出汗巾，连挑牙和香茶盒都递给桂姐收了。“
那姑父，你多想去呀。我让宝儿先回家说一声，做个准备。
一会儿等人散了，一同起身。”
约掌灯人散时分，西门庆约了应伯爵、谢希大，直接去了勾栏李桂姐的家。西门庆等送桂姐轿子到了门口，姐姐李桂清出门把他们接入堂中，老妈也出来拜见。“
天哪，天哪，姐夫贵人，是哪阵风刮得你到这儿来了？”“
啊， 我这一向是穷忙，老妈休怪啊。
来，三位快请上首席座。
说着掌上灯烛，酒肴罗列，姐妹俩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开始了弹唱。琉璃中琥珀浓，小糟酒滴珍珠红，吹龙笛击驼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莫虚度。席上觥筹交错饮酒，西门庆对姐姐李桂清说：
桂清啊，今儿有二位大哥在此，久闻桂姐儿能歌善舞，何不请歌一词，奉劝二位一杯酒啊。
应伯爵说：
哎呦，我可担当不起呀，借大官人的光吧。
那桂姐儿坐在那儿只是笑，半晌不动身。原来西门庆有心要拿下桂姐儿，就先让她唱。那院中的老婆娘见识精明，早已看破了八九分。桂清在一旁就先开口说：
我家桂姐儿啊，从小养的娇，生来腼腆，不肯对人胡乱唱的。
于是西门庆便叫来戴安：
来，戴安，拿五两银子。
西门庆把五两一锭的银子放在桌上：
这些不算什么，就当给桂姐儿买脂粉的，改日啊再送几套织金的衣服给你。
桂姐连忙起身谢了，让丫鬟收去，这才下席来唱。这桂姐儿虽然年龄不大，可是色艺过人，她不慌不忙，从容地唱了起来。举止从容，压尽勾栏占上风，一曲宫商满座皆惊动。唱完把西门庆喜欢的没着没落的。
戴安，你回家去，我今晚就在这歇了。
晚上西门庆就在李桂清的房里歇了一宿。因为西门庆想着急拿下桂姐儿，又被应伯爵、谢希大这两个一撺掇，就上了道。第二天让小厮回家拿了50两银子，又到店铺里拿了4件衣裳，都要送给李桂姐儿。那二娘李娇儿听说西门庆要梳拢她的侄女，她怎么能不欢喜呢？她连忙拿了一锭大元宝给戴安：
拿去，就说这是姑姑给的，让你们摆酒席用的。
这院中打头面做衣服，订桌席，吹弹歌舞，花团锦簇，饮了3天的喜酒。应伯爵、谢希大又约了孙寡嘴儿、祝时念、常世杰，每人出5分份子，都来祝贺。铺的盖的都是西门庆出的，每天大酒大肉在院里玩耍。话说西门庆在院子里贪恋桂姐的姿色，大约半个月都不回家。吴月娘派小厮打马接了几次，可是那李家把西门庆的衣帽都藏起来，不放他回家。这下西门庆把家里的这些妻妾都丢得闲静消停了，也不争风吃醋了。别人还可以，只有这潘金莲，年纪还不到30岁，欲火难禁，一丈高，每天打扮得粉妆玉琢，皓齿朱唇，没有一天不在大门口倚门而望，只等到黄昏。到了晚上回到房里，孤枕难眠。
就走到花园里款步花台，偶尔看见猫儿狗儿交欢，就更引得他芳心迷乱。玉楼嫁过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小厮，名叫秦童，年约16岁，生得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门庆就叫他看管花园，早晚就在花园门口一间小耳房里安歇。金莲和玉楼白日里常在花园上做针线活下棋，这个小厮专门会献殷勤，常常是看见西门庆回来了就先来报告，所以妇人们都喜欢他，叫他到房里赏他酒吃。这两个人朝朝暮暮眉来眼去，就都有意了。不觉到了7月，西门庆的生日将近，吴月娘看西门庆留恋烟花，就让戴安打马去接。这潘金莲偷偷地写了一封信交给戴安，
戴安，这信悄悄给你爹，就说五娘请爹早点回家。
戴安一直骑马到李家，只见应伯爵、谢希大、祝时念、孙寡嘴、常世杰众人都在那儿陪着西门庆，搂着粉头欢乐饮酒。西门庆看见戴安进来，就问戴安啊，铺子里各项银子叫傅二叔讨讨，等我回家算账。
爹，这两天傅二叔讨了许多，等爹到家上账。
哎，戴安啊，你贵姨那套衣服捎来了吗？
哦，已捎在此。
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套红衫蓝裙递给了桂姐儿，桂姐到了万福收下。戴安悄悄在西门庆耳边说，
五娘让我捎了个帖子在这儿，请爹早点回家去。
西门庆刚要去接，哪知道被李桂姐儿看见了，以为是西门庆哪个婊子寄来的情书，一把手抢过来递给了祝时念，让他念给他听。祝时念一看，上面写着一首词，落梅风，黄昏响，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野秀亲独自，灯将残，人睡也，空留的半窗明月，眠心硬，魂似铁，这凄凉怎挨今夜。下面写着爱妻潘六儿拜。那桂姐听完了，扔下酒席跑进房里，倒在床上面朝里就睡下了。西门庆一看桂姐生气了，连忙把帖子撕个稀巴烂，当着众人面踢了戴安两脚，请了桂姐两遍还不来，吓得西门庆只好亲自去请。西门庆把桂姐儿抱出来说，
戴安，你给我带马回去，家里那个淫妇派你来你就来，看我到家不打死你们。
戴安只好含泪回家了。西门庆说，
桂姐儿你别生气，这帖子不是别人的，是我第五个小妾寄来的，请我到家有点事儿要商量，没别的事儿。
祝时念在一边大声说，
哎，桂姐儿你可别听他哄你啊，那个潘六儿可是那边院里新婿的一个婊子，长得标致极了，你可别放他回去啊。
西门庆笑着赶着打他，
你这见天杀的又胡说八道。
李桂清说，
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管着，就不用梳拢人家粉头，守着家里的就得了呗。
应伯爵插话说，
说的有理呀，大官人也不用回家去，桂姐儿你也不用生气，从现在开始谁再提回家，每人罚2两银子，咱们买酒大家吃。
于是西门庆就把桂姐儿搂在怀里陪笑，一地一口的饮酒。不一会儿上来七盅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盏。
应伯爵说，
哎，我有个曲儿，单道啊这茶的好处。
说完唱了一曲朝天子。
谢希大说，
我提议咱们这样吧，祝个酒兴，现在开始，有词儿的唱词儿，不会词儿的你就说个笑话给桂姐儿下酒。我先说，从前有一个泥水匠在院子里漫地，可是那主人怠慢了他，他就暗中把那阴沟里堵了块砖头，谁知道后来下雨了，挤得满院子都是水，那老妈慌了，就到处找他，还赏他酒饭，后来撑了1000银子又给他，求他给补好。那泥水匠吃了酒饭，悄悄去阴沟把那块砖就给拿出来了，那水顿时就消尽了。老妈就问，
这是什么病啊？
那泥水匠说，这病和你老人家的病一样，有钱便留，无钱不留。
桂姐一听这是说他家的事儿，就说，
我也有个笑话回奉列位。有一孙真人摆着宴席请人，却叫坐下的老虎去请，那老虎把客人都在路上一个一个的吃了，真人只等到晚上也不见一个客人来。不一会儿老虎回来了，真人问他，
你请的客人都哪儿去了？
老虎吐人言，
告知师父，我从来不晓得请人，只会白嚼人。
当下把众人都给伤了。应伯爵说，
可见俺们只是白嚼啊，你家孤老就还不起个东道。
于是应伯爵拔下一根闹银耳握来重1钱，谢希大呢拿出一对镀金网金圈一称，重9分半。祝时念呢从袖子里掏出一方旧汗巾，算200文钱。孙寡嘴儿从腰间解下一条白布裙，当2壶半酒。常世杰无以为敬，只好向西门庆借了1钱银子，都递给了桂清置办东道。桂清让下人买了1钱猪肉，又宰了1只鸡，自家又赔了些小菜儿，安排停当，大盘小碗的端了上来，众人都坐下，说了一声动筷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人人动嘴，个个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虫一起来，急眼多尖，好似牢笼刚放出，这个抢风绑臂如经年未见九合窑，那个连三筷子好似多年不吃筵席，一个个汗流满面好似与鸡骨头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把猪毛皮连脆咽，吃片时杯盘狼藉，但顷刻筷子纵横，这个称为十王元帅，那个号称净盘将军，酒壶翻晒又重斟，盘里已无还去叹，这正是珍馐百味片时馐，果然都送五脏庙。当下众人吃了个精光，原来啊这伙人只要和西门庆吃喝玩乐，就快活得不得了。
众人簇拥着西门庆饮酒不提。咱们单表戴安打马回到家，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正在屋里坐着，见了戴安就问：
戴安，你爹接回来了吗？
戴安哭得两眼红红地说：
俺被爹给骂了又踢了，爹说谁再派人去接，回家就要骂。
月娘说：这就没道理了，不回来就算了，怎么又骂小厮呢？孟玉楼说：
你踢小厮也就罢了，怎么连俺们都跟着骂起来了？
潘金莲说：
哼，十个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什么真情实感？常言说得好，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的烟花债。
金莲只是把知道的说出来，谁知道李娇儿见戴安从院中回来，就在窗下偷听，听见潘金莲骂他家千淫妇万淫妇，就暗暗地怀恨在心，从此两人结仇了。这正是甜言美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咱们不说李娇儿和潘金莲结仇，单表金莲回到房里，挨一刻好似三秋，盼一时好像半夏。他知道西门庆不回家了，就把两个小丫头打发走，让他们到花园里玩，把秦童叫到房里吃酒，把小厮给灌醉了，锁上门，退衣解带，两个人就苟合一处。但见一个不顾纲常贵贱，一个哪分上下高低。打这儿起呀，金莲每天晚上就叫秦童到他的房里，两个人如此这般，还没到天亮就打发他走。金莲又给了他两三根金果头簪子戴在头上，又把裙边戴的锦香囊葫芦也给了他。谁知道这小厮是不守本分的，他常常和同行到街上吃酒耍钱，就走漏了风声。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一天，这风声吹到孙雪娥和李娇儿的耳朵里。
孙雪娥说：这贼贱妇还要把自己撇清，如今连这事儿都干出来了，
就一起来告诉月娘。
Thank you.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